在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时，很多学者和受害者家属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有受难者，肯定会有刽子手。那一些当年曾经帮助暴君独裁者实际参与组织实施政治迫害的刽子手究竟是哪个？他们又是些怎样的人呢？长期从事斯大林政治迫害研究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试图给出答案。为此，最近首次发布了1935至1939年期间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名单。这一份名单由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安德烈·杰科夫耗时15年编写，主要资料来自秘密警察当时的军衔职务任命状、批准秘密警察辞职的文件，以及纪念碑组织保存的受害者案件档案。人权活动人士说，作为克格勃前身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机构十分庞大，工作人员众多，这一份斯大林刽子手名册包含了将近40000名人民内务委员会总局，亦都就是当年秘密警察最核心部门成员的名单。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这些人的简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实际参与逮捕、审讯、判决和处决行动的90%以上的秘密警察姓名都包括在内，这个使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的研究工作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纪念碑组织说，这个是俄文版研究苏共政治迫害的维基百科，受害人家属在查阅当年的中卷档案时，能够从参与逮捕和审讯行动的签名者中知道这些秘密警察的身份。但是由于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历史档案今日仍然保密，目前仍然没办法知道每宗案件的主要负责人。有关斯大林大清洗的很多档案资料目前在俄罗斯都已经解密公开，但是很多重要档案至今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务部等安全机构列为机密。纪念碑人权组织有幸能够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那一段时期接触到克格勃和内务部包括军衔任命状在内的一些档案。但是由于俄罗斯安全部门保存的每年每一名秘密警察的人事档案不对外公开，因此刚刚被公布的秘密警察个人简历信息亦都非常有限。活动人士说，斯大林大清洗之中，很多秘密警察既是刽子手迫害别人，但是后来亦都成为受害人。比如当年领导大清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瓦戈达和叶若夫都被逮捕处决，但是在秘密警察系统中受害者的人数很有限，这部分人的简历资料信息要比其他的人多一些。纪念碑组织主要成员拉坎斯基说，这一份秘密警察名单目前被制成光盘免费发行，到今年年底时，按照姓名的俄文字母、军衔、地名排序等不同方式可以从互联网上公开查阅。研究苏联秘密警察的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虽然其他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都在从事共产党政治迫害的研究，但是发行秘密警察名册俄罗斯是头一家。
Но ведь посмотрите, ни в одной стране бывше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лока не создано никаких справочников.
彼得罗夫说，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针对目前已经解散了的前秘密警察机构出版过相关的百科全书式的咨询手册。无论是针对东德还是波兰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机构，都没有任何相关资料。但是俄罗斯却是例外，在俄罗斯出版相关手册并非由于国家政策或者是官方下令，俄罗斯当局对有关行动并不知道，他们亦都不感兴趣。在俄罗斯发行有关手册完全凭藉着一些人士的热情。1989年成立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甚至亦都受到一些普京政府高级官员的尊重。但即使如此，这一家组织活动在俄罗斯正陷入困境。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于接受境外资助和从事政治活动，根据有关法律已经将这一家组织列入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另一家著名的列亚达民意调查中心最近亦都同样被列入相关黑名单中。 外国代理人是贬义词，有在俄罗斯为外国情报机构活动的含义。外国代理人法是普京当局最近几年为加强对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控制推出的一系列法律中的一个。这一项法律实施后，很多过去在俄罗斯很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都陷入瘫痪。纪念碑组织说将会上诉，但工作将继续。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他们今日已经不似过去这样对未来感到乐观，但是仍然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хочется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мир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се-таки не смирится с этим.
拉钦斯基说，他们只是希望国际社会不对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不闻不问。这一线希望使他们仍然有一些乐观，但是不要指望俄罗斯国内目前的这一种状况能够很快改变，还将持续多年。纪念碑组织每年十月尾都要在前秘密警察克格勃，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楼前面的广场上举行活动，悼念苏共政治迫害中的受难者。活动人士期望今年的活动能够正常举行。纪念碑组织的另一名活动人士，同时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加鲁什金娜说，在俄罗斯司法体系完全服务官方的背景下，他对上诉成功打赢官司绝望，除非当局能够修改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俄罗斯亦都将打压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和其他很多经验传授给了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